啊，我们感恩，谢谢主，在今年最后一个主日，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今天要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谢谢主的带领，愿你祝福我们以下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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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好，
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第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这个第七章啊，因为我们一再重复，就是哥林多前后书是保罗写给他自己创建的教会。那么第一哥林多前书呢，第一本书呢，就是是解决教会的问题。那么第二本书呢，是解决他跟教会之间的问题。那所以呢，在第七章的时候呢，他的语气呢有一些转折，所以说呢变得比较温和。那前六章呢，他都是带着这个创办人使徒的身份讲话，是非常的坚定啊，甚至有的时候是比较严厉的。当你要真看严厉的部分呢，那是哥林多后书。那第七章呢，就开始呢，他的语气呢好像带着比较温柔了，比较转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回答了一些问题，那么是好像是因为这是哥林多人请教他的问题，就是教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行呢？那他就解答这些问题。那第七章，好，我们先从一到第七节我们念一遍好不好？
好。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各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令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好，那么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你如果看和合本，我这个是旧的版本，我说旁边有点点点点，那就表示这个呢在原来的这个希腊文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呢这个是和合本加进去的，意思就是说下面这个男不敬女好是保罗说的。那么如果保罗是说男不敬女好的话呢，就是说男女呢最好不要结婚。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天主教今天要大大的庆祝了，就是说因为天主教的祭司阶级 priest 他们的神父修女，修女不是祭司阶级，但都是不婚的嘛因为但是呢其实圣经里面呢并没有这样子的，犹太人里面也没有这样传统，圣经新约里面也没有这样子的教训。保罗在最后一节说了就是说只是个人，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像他不结婚单身，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他认为独身是一种恩赐，绝大多数的人呢没有独身的恩赐呢应该还是结婚比较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呢哥林多人提出这种问题，就是说我说其实不是保按照别的解经家说，这个我说呢其实是没有的，本来就没有。所以男不敬女好呢倒好，也不是保罗说，所以保罗并不是说男不敬女倒好，而是呢哥林多人讲的。因为在前面第六章里面许多的话呢是哥林多人讲的，譬如说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这是哥林多人讲的。那保罗就回答说但不都有益处，你们说凡事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我不总受他的辖制。
嗯，
所以这里面穿插了哥林多的信徒的主张，保罗要回复他们。
嗯，
那么所以呢，男不敬女倒好呢，哥林多人有一些人教会里面说男不敬女倒好，是因为当时受了当时某些异教或哲学的风俗，认为呢，男人呢如果在禁欲方面呢，保持自己的觉得这个性关系呢，夫妻性关系呢也是不洁净的，所以呢最好其实结了婚呢甚至不要结婚，最好不要结婚，结了婚呢也不要同房。那么这个是比较在里面呢，我想很多的异教都有这样子的修炼啊，觉得这是一种修炼。那么但保罗说呢，第二节，但是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自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自有自己的丈夫。这个就是我们一再强调，你看哥林多城的你看哥林多城里面，我们知道按照当时的历史家讲，哥林多城是有最多的，在这个罗马的大城里面，有它的庙宇是闻名的多，而且庙宇里面有男妓有女妓啊，这是神庙里面的，那么他们觉得这样子可以亲近神啊。所以呢，哥林多城呢在当时也是一个以淫乱闻名的一个城市，因为我们也讲了哥林多城在当时在这个地中海里面是一个有名的大的商业城市，从埃及，因为埃及当时是运这个谷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埃及这个尼罗河因为泛滥然后带来的那个淤泥哈，然后种植大片的那个麦哈，运到欧洲去，然后呢，但是呢，当时的船呢，他们为了小心啊，你看保罗的行程跟使徒行传都是沿着岸走，因为当时的这个风浪还是遇到风浪的时候最安全还是。那哥林多城，所以他们从埃及出发呢，就会沿着地中海的沿岸走到哥林多城。然后呢，我们又讲到哥林多城呢，因为它如果你的船也可以绕着这个哥林多下面的这个半岛航行啊，但是非常危险，所以他们干脆把船呢的货物卸下来，沿着一个哥林多的一个峡谷哈，里面有让他们拖过去。现在已经开成一个运河了，但运河也很狭窄啊，或者换成小船呢，就把小船呢整个的用拖过去哈。所以哥林多的成为一个很商旅云集的城市，但我也讲过，那个商人啊，往往到这里做生意啊，他不把家安在这里。就像现在台湾很多人到中国大陆做生意，以前嘛哈，那他们去了，他们把家安在台湾，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呢，就是性的需要呢，他们就在当地解决。我有一次很早以前我去深圳，深圳现在可能也不是那么好了哈。有一次我去深圳拜访我的一个在宣教途中拜访我的一个亲戚哈，然后就搭一个出租车，然后出租车。他就说你病一下好不好，我说可以啊，你病就病嘛哈。然后他在中途又叫了一个人上来，一个人上来呢，就是台湾我们的老同乡嘛。然后就说他就说深圳很好玩啊，小姐特别多啊，这些事情。然后就说你晚上到哪里去，是那种淫乱的作风，你就可以想象啊，你就可以想象哥林多其实也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教会一个很大的，就大家习以为常，觉得这个当时在深圳在中国的这些商人啊往往如此。我在洛杉矶做电台的时候，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很大的新闻，我们去采访，就是有一个台湾的客家女人，她的丈夫啊姓彭，在山东娶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然后再把这个山东女孩弄到洛杉矶住着，住在 Fullerton 大概这样，然后安了一个很漂亮的家。 结果呢，他的妻子跟他儿子呢，就都追踪到美国来哈。就那时候，这个山东的一小太太已经生了一个婴儿了，他们两个就进去了，把人家杀死。就这个抓到以后是非常惨的哈。后来儿子好像也没有开脱，但这个姓女的呢，到现在不知道出来没有。哎，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淫乱可以造成各种的悲剧。那么又是一个教会里面的话，在属灵上更是一塌糊涂啊。所以不要把这个当做，可是有的时候你不注意。我在这边的时候，在 Denver 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牙医，他把家安在 Denver 哈，他自己在台湾啊，台北。一个很有名的教会里面做长老，因为他有钱啊，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台北啊，另外弄了一个女人啊，以为那个就是真正的太太，所以一塌糊涂。他到美国来，到我们这个 Denver 小教会啊，还觉得趾高气昂的，然后讲那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后来回台北去的时候，给他做牙齿，他也是做得一塌糊涂啊，用那个牙刀，用那个磨我的牙齿，三下，他在那坐了满满的人。然后呢，他的孩子呢，他给他在美国不会读书，他把他弄到波兰去读一那个牙医，所以就是现在台湾的所谓波波牙医。这就整个是所谓的基督徒。如果你看看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子哈，就是这样子。好，那么所以有一些人呢认为说，特别高级了，觉得禁欲比较好，说男不禁女倒好。但保罗说不是这样子的，要避免淫乱的事情。你没有这种恩赐，你要自己，男的要有妻子，女的有自己的丈夫。那么接下来，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使妻子待丈夫也妻子待丈夫。其实这个讲的是比较隐晦，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有合一的夫妻的性关系，其实就是这样的。妻子没有权柄，下面讲的更白了，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有些妻子觉得说，哦，我为了要更接近神，更接近主，那么要，哦，那我们要分房，你不可以。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所以你看到在保罗的神学里面，是男女平等的，自由人跟奴隶也是平等的，外邦人跟犹太人也是平等。保罗已经完全的打破了这个界限了。所以有些人说，那保罗还不是主张奴隶制吗？他也没有反对奴隶制啊。那我们后来也许会讲到，保罗没有说，只是保罗并没有觉得，并没有认为基督把消灭奴隶制的托付给他，他没有觉得是这样。而且罗马当时的奴隶制度跟我们后来认识的奴隶制度，特别是我们在美国内战之前的奴隶制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奴隶甚至升到比自由人还高的身份，因为他有学问嘛。他被俘虏的时候，或他自己把自己卖出去的时候，因为他太穷了，他把自己卖出去的时候，自由人，我原是自由人，我卖成奴隶，我有学问，我有技能，所以他可以，如果在有钱的人家，他可以把他升到很高的总管，或者一个店面的主管，或者怎么样。就像你要讲到说奴隶的话，罗马时代是这样子。你看我们讲到的说，这个我们现在如果还能够在圣经以外还能够读到当时的一些历史的话，最主要的一个旁证就是约瑟夫 Josephus。
Yeah.
那Josephus是在这个主后70年的时候之前哈，66年开始打，他是这个加利利当地的一个祭司的后代，他也是一个叛军的领袖。结果他被俘虏，结果这个人呢很机灵，他一被俘虏以后呢，他投效罗马，结果被当时的这个提多将军的这个爸爸后来做了皇帝，我一下想不出他名字，就把他收养。所以呢，他等于是一个皇族了。你可以知道，在罗马，他们可以这样子提升奴隶的关系。所以呢，保罗呢，并没有觉得啊，所以我们不再讲了。保罗是认为外邦人、犹太人、男人、女人、自由人、奴隶，在基督里都是平等的。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革命。 好，我们要知道这基督教带给西方的不只是一个一个得救的救恩而已，在社会上啊，在世界，在文明上啊，都是包括旧约啊，都是带来很大的这改进啊，就提升啊，提升文化文明。那么，所以他不但讲说啊，妻子如果丈夫要你同房的话，你必须同房。但是我告诉你，你做丈夫的，妻子要求你也必须顺从，你没有资格，这个是多大的提升，对不对？那你跟我们中国一直到了清朝的时候还有太监制度，是不是？那还有这些三宫六院妃嫔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知道的这个慈禧老佛爷要不顺眼的话，把他的下面的这个妃子，把皇帝的妃子都可以处死的。那这个制度，这种对待人的那种，你跟到保罗时代比没得比。所以我们今天说，有的时候我们说文化自信，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怎么样怎么样，儒家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那是一种正式的语言，你其实没得比的。你有什么自信呢？你没有自信，当然你可以有你的自信了，或者说我前一阵子看台湾说什么要什么学校里面读什么古文的什么廉耻，说那些，我是台大毕业的，我不是吹牛的，我也没有什么好吹牛。台大 一堆败类没有学好的，因为台大老师当时我读的时候就很不好。但是我读台大的时候，第一天的时候从新竹坐火车到那里，然后坐公车岭南，现在大概没有岭南的，
好像还有坐到
台大那个，我跟那个挤满人呢，我跟那个车长小姐，我说，哎，等一下到台大的时候，请你叫我下来哈。她说，你看这些穿着北一女衣服的，还有穿着建中衣服的，你跟他们下就是。你知道那一批人考进台大，还把他们北一女的衣服，到现在这边啊，一些北一女的都已经70岁了，还穿北一女的去庆祝。这些人一辈子就记得他们是北一女的，然后就记得他们背的那些。其实这些东西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嘛，你该无耻还是无耻嘛，你读了廉耻说你还是无耻嘛，你只有神在真的改变你嘛，对不对？所以就这样子啊。好，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可以啊，两厢情愿，但是为了要专心祷告啊，就在这种前提之下，你要专心祷告，暂时分房，但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其实我到这个年纪真的是这样子，我就知道了，以前觉得无所谓哈，现在真的是这样子。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令你们。所以你看，这已经讲了哈，他的语气已经转温和了。我准许，保罗他是使徒嘛，他创办教会，他有他的特权了。但是不是命令你们，因为他也没有得到，他自己承认，并不是直接，可能并不是从神启示他来。准你们，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我刚刚讲了，当然愿意像他一样哈。就是独身就好，可是他后来会讲到为什么独身比较好，因为当时他讲时代的艰难，可能地中海一带发生了饥荒，食物不够，所以很多的事情困难，所以他说，那如果在这种困难之下的时候，你要侍奉神，你要侍奉家庭，那可能侍奉神摆在前面，那你像我一样，没有家累比较好。我现在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想，没有家累比较好一点哈。可是以前我没有这样想，就这样子。但是个人领受恩赐，独身到底是一个恩赐，因为我们看到不是出于恩赐的，而是出于一种人的肉体所做的决定，或者是当时的一些，其实后来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我从小在天主教里面，我的这个看到太多了。从前我们有一个神父啊，他非常好啊，他是他的家在上海是一个开大纱厂的哈，所以这个神父啊，长相啊是非常，他不能说英俊，但就是说端正，然后为人特别的温柔啊，看到我们孩子都是会抱的哈。可是呢，他就发生事情了， 有一次呢，他抱我们这些小男生也无所谓啊。有一次我们晚有人，因为晚上还有小孩子到教会去，因为他们在那边初中就可以住那里，他们居然看到这个神父啊，抱着我们眷村里面的一个我们叫大姐姐的，比我们大一些的一个高中女生，所以一下就传开了。那还有的呢，就是说譬如说他也到菲律宾了，因为台湾没有那种高等修院，那个时候他们要送到菲律宾的碧瑶去受训，然后受完训以后呢，就回来的时候就带一个菲律宾的太太回来了，就是没有恩赐啊，那你何必呢？当时教会也是鼓励嘛，像教会当时也鼓励我，问我妈妈说，你们家那么多孩子，你们要奉献一个，我妈妈没有答应啊，其实我也没有这个恩赐，就这样子，所以宝宝这样。好，那么我们接下去再读一节哈，第七啊，我们是牧师，你要提醒我时间，因为今天有啊，就客人在哈。
好，
第八节我们读到十九节看看可不可以啊？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让他们强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我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同疼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我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上帝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被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
受割礼算不得什么，
不受割礼
算不得什么，
只要受神的诫命就是。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处理了不止两个问题哈。那么因为后来已经讲到割礼的事情哈，那其实呢是在这样子，你要知道哥林多城里面的信徒绝大多数哈，我们讲也没有多少，大概三四十个，因为我们按照最多就是四五十个。那么一个小教会里面呢，绝大多数的信徒是原来是没有犹太人的传统，旧约的律法一窍不通的，就是外邦人信。那他们信了以后，他们会有一个疑虑，我的妻子不愿意信呢，我是不是应该抱着妻子离了婚呢？那么还有我的丈夫是不信的，我是不是应该跟我丈夫离婚呢？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哈，他们会有这样疑虑。那所以现在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保罗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啊，就是说你们还没有婚姻的，当然这是还没有还没有嫁娶的年轻人哈，还有寡妇，你们要像我就好啊，像他那样，因为他自己有恩赐的独生恩赐嘛。但是呢，没有独生恩赐呢，会怎么样呢？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啊。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啊。因为欲火攻心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今天哈，我们都知道嘛，加州哈， 这两个大城市，其实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嘛，这个色情的产业、性产业哈，美国是最大的输出国，大概是哈，产出国也是哈，也是输出国哈。然后这两个地方哈，那你看到这两个里面，其实只是性产业嘛，这些东西牵涉到多广，里面许多还有甚至未成年的，或者即使成年的，你就说十八岁以上，他去做那些事、拍那些电影的话，那你说他是在哪种情况之下被你们引诱的？你给了他多什么好处？用什么毒品弄他？所以这些东西啊，其实你要深入啊，是非常可怕的。可是呢，今天已经被绝大多数人当成是一种娱乐了，就这样子。那你要想想，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因为保罗在前面第六章已经处理过淫乱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是不但哈是得罪了，就是所有的淫行，不是所有的罪哈都是在身子以外，唯有淫乱呢是在身子内，而且呢，基督徒已经与主啊成为一体了，那你怎么跟娼妓又成为一体呢？其实很多人说哈啊，不要多讲哈，因为若是离开了哈，我吩咐，就是说已经嫁娶的哈，不是我吩咐他们，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因为主说过不可以离婚的嘛哈，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哈，你不可以，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这是指离婚了哈，不要再嫁了，人同丈夫和好，你有两个选择，你如果离婚了，那你不要再嫁了，你跟丈夫和好，那丈夫也不可以呢啊，离弃妻子离婚。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啊，他讲明白了哈，不是主的命令。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这是对哥林多人特别讲的。如果你的妻子不幸，你不要因为你不要搞找借口说哦，我妻子不幸啊，我要跟他离婚。No， 不可以。主没有说，但是我说的。你不可以，他如果愿意跟你住，你不可以离开他，你不可以拿这个做借口的。那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跟他同住，你也不可以拿借口说他不幸，我要跟他离婚，因为你的丈夫愿意跟你在一起啊。十四节，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保罗说，这个你是应该要看着盼望，而且这有的事情。因为有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不幸的妻子呢也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圣洁了。那你们如果你认为你的妻子不幸，那难道你生的儿女是圣洁的吗？但是你们的儿女是上帝赐你们的，是圣洁的，所以你的妻子哈可以，因为所以这个哈也可以这样讲啊，保罗是根据哈他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哈、啊、会害怕，我们亲近那些不洁净的人哈、啊，哇，我们可能会沾染他们的一些东西，是不是？
对。
那尤其是在这个在我们的生理上的疾病，有的时候是可能呢、啊，你跟大麻风久了，你可能也会，我知道有天主教神父伺候大麻风的病人久了，他也传染了，虽然很难传染，但也传染了。那有些，譬如说结核的病人，你也会传染。古时候虽然呢也有这种，他有这种想法，那灵性上的可能也会传染。可是呢，保罗的讲法是这样子 ：No， 你不要这样想，你应该想到耶稣。耶稣是主动的去亲近罪人和那些病人，
是
他是把他们治好。不是让他们来感染他传染他，你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呢。所以你娶了这个不信的女人，或你现在信了，你要把她改成信的，成为圣洁的，你不要害怕，你要有基督的那样子的能力和信心。
阿门。
他是这样讲，所以我们今天才敢出去给人家治病赶鬼嘛，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心很虚啊，对不对？我们出去的，就像我以前到中国的时候，也是在安徽哈，在一个农村里面，跟我一起，我们睡在一个大房，我们都在一起嘛。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 我才记得他那个村子叫莲花村，那个很长的一个地址。他说，牧师啊，你知道吗？他说我们村子里面赶鬼哈，那个被赶的人呢笑，你还来赶我？你昨天做了什么好事？我要不要给你讲一下？所以他不敢赶就跑掉了。这是 OK， 那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你们自己的判断，就是说这样子啊。但是应不应该怕他呢？你或自己做认罪祷告嘛？这样说来就是如此而已。那也就是说，你不要怕你们被你的丈夫或妻子污染，你反要主动的使他们成为圣洁，跟成为信主的人，跟耶稣基督当时所做的服事是一样。所以十五节说，倘若那不信的人，那他还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最终还是有一些不信的妻子或丈夫一定要离去。那保罗说，那你就让他离去，无论是弟兄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必须出。所以你要看到这个离婚是一个，今天我们讲教会里面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嘛。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主是坚决，就是说不可以，除非为了淫乱的缘故。那我们的解释就是说，为了对方有淫乱的缘故，你可以离婚。但是保罗又开了一个先例哈，这个有人说是保罗特权哈，因为他说，那如果那个不信的人哈，你跟他一天到晚住在一起，他一天到晚吵吵闹闹说我要走啊，我要走啊，我不能跟你过了，让他走吧，不要拘束。因为他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个家庭里面啊不能够过日子了，也不和睦，这个人不跟你同心哈，如果他愿意跟你住和睦，绝对不能让他走，你不能借口。但如果他一定要这样子吵吵闹闹的，那不要拘束了，就让他走吧。但十六节以后他还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要有基督那样子的信心哈，你要像基督那样子的哈。你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洁净不洁净，是不是不洁净的可以沾染你？你是要使不洁净的变成洁净，不信的变成信。所以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吩咐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而行，召个人的而行。当初呼召你的时候，召你的时候，你是结了婚的，你就要保持你的身份，因为他要接下去处理割礼的问题了。我们就稍微到十八节十九节我们就结束了，他转了哈，你神呼召你的身份是什么身份，你就按照那个身份去。你如果是他说我吩咐各个教会都是这样，你当时呼召你的时候是结了婚的，那神呼召你他一定知道啊，所以你不能够说你的丈夫或妻子不信，你把他离婚了。然后呢，十八节，以受割礼蒙召的呢，不要废割礼。那这里面是涉及到有犹太人已经受了割礼了，不要废割礼。那怎么废割礼我也不懂，因为割礼已经割了还怎么割废呢，我就不懂。有人未受割礼呢啊，据说哈有一些手术或什么把它啊就是包皮加长一点 whatever。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罗马时代啊，罗马时代受公共澡堂很多嘛啊，然后在一起男人的澡堂在一起洗澡的时候难免看到。那你要是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话，你会觉得自己很羞耻，如果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啊，你会觉得自己是受排挤的，你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受割礼，那是不是为了遮遮掩掩要把它？但保罗说 No， 你当初神呼召你的身份你就守好，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保罗说明白了，割礼在他后来我们讲了，割礼算不得什么，因为他讲，我们以后再讲哈。那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也就是说割礼在保罗的认识里面已经完全不重要。 因为因信称义的道理已经发生了，而且割礼是，而且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在旧约圣经里远远超过神启示。因为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信就称义，所以割礼是到摩西的时代已经好多年了，所以因信称义才是最重要，所以只要守着神的诫命就是了。就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我们接下去。那其实下面是基本上就是守住神给你蒙召时的身份，而且呢在下面就先讲一点点，就是在当时保罗说由于时代的艰难，所以再给你们哥林多教会一个建议，时代这么艰难的时候呢，虽然我认为绝大多数的人没有独身的恩赐，你们需要结婚，因为不结婚的话欲火攻心会造出更大的罪和混乱，所以呢，但是呢我还是要讲一点，因为时代的艰难，现在时代这么困难，可能有饥饿啊，就是缺粮的，那么教会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困难，如果你能够呢啊自己能够决定呢啊不要嫁娶呢啊，那就不要嫁娶，守住身份哈、啊、所以他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四十节哈、啊、然而按我的意思，若常守节，这个守节呢基本上就是单身嘛，更有福气，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所以保罗在这里不能说他命令，他只带着商量的语气，结合当时的情势，如果今天是一个战乱在逃难的时候，我也希望呢，其实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在这个时候不要成立家庭，而又是因为我们还要侍奉主，如果在很混乱逃难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要娶像我们男的娶了一个妻子，妻子又怀着孩子，那真的是有祸啊，对不对啊？大致是这样子，但我们下次把它结束，我们请牧师做祷告。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十九节
啊，十九节
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
嗯，
都不算得什么了哈。
呀。
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
对，
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哈，
嗯，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守诫命啊，我们新约信徒到底要守什么诫命？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就说，哎，我信耶稣了，我好像旧约的啊诫命哈。这么多哈，613条，然后我现在不是只信耶稣就算是守住了，因为耶稣帮我守住了。那到底保罗他这里讲的就是守什么上帝的诫命？
当然，我第一个想到的哈，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说，在新约里面。那保罗会不会有这样子的认识呢？还是有两个最大诫命，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因为这两个就把所有的都授权了。但是呢，我不知道保罗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谓的诫命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你看，我不知道。但是呢，他显然这割礼也是一个诫命，对不对？那你说只要守诫命，但是他说割礼不重要了。
因为外邦人不用割礼，但犹太人他我从小第八天他就受割礼了，所以他也没什么选择。我想就是说守神的诫命，就是说对今天基督徒来讲，就是、说如果说哎你还要守什么诫命的话，他可能不知道他要守什么。
对。
我的问题就是说，那好，那如果说保罗在这边讲的，我们受割礼不算什么，不受割礼也不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我想在这边第一个就是守诫命，当然就是说不要淫乱了，因为前面就在讲淫乱的事情，要圣洁嘛。我想这是这方面的，那很可能十诫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吧。
也对，
这是我自己想的。
也
对，但除了安息日以外了，安息日就是啊。
我想保罗当时可能还没有想到牧师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他会认为他并没有想到说新约的，还没有考虑到，他可能还是延续他某一部分旧约的传统，
是，可是
他一个把一个破掉，
这是对外邦的教会讲，
对，所以当时以保罗是比较自由的哈，因为他对外邦人，可是以耶路撒冷教会，特别是主的弟弟雅各他们，
哦，他们
还是严格要守戒律，
是，
他们的人如果出来的话，是，那罗马是他是那帮人建立的，他们还是严严的要他们守戒律，我相信。
那我想到说，那如果说神的诫命会不会，我就想到马太福音啊，28章是耶稣的最后的大使命啊，是不是？他就讲到天上地上所有权柄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为他们施洗。然后20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阿们，
我就与你们同在。
也有，对不对？
所以这是不是
也
是
诫命？对不对？
也是神的诫命，和马可福音最后的那个16章是。17、18也是
七
个受洗为他们的
救恩，所以我要看一下
诫
命是不是，
对，我想很多哈，
对，其实耶稣的吩咐也可以说是一种，
对啊，信的人有神迹奇事，然后我们要去医病赶鬼，这些都是啊。
他这个诫命是怎么办？是 commandment， 如果
是
commandment，
对，
如果是 commandment 的话，耶稣说的话，命令也是，
对，
是不是？是很好，谢谢。非常
好，我们做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真的让我们教会里面也要避免淫乱的事情，也这是在保罗在第7章里面也看到了当时教会里面的一些的问题，也让我们真的知道信的人可以把家里面带信主啊，让他们也成为圣洁。而不是害怕被污染、被玷污了。主啊，我们真的恳求你，让我们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看到这一点，也让我们真的为家里的人、我们最亲近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同样的享受到主里面的自由、赦免，以及在主里面真正有盼望的未来。谢谢主。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持守神的诫命。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
阿门。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宋牧师，宋牧师。